很高兴今天能够再一次跟各位弟兄姐妹见面。那个，我看你们不累哈，我们连续昨天晚上啊、前天晚上、昨天晚上还有今天哈，感谢主，我也不累，因为昨天晚上我睡了一个很好的觉，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家啊、真的很舒服，所以希望今天大家都不累，所以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来分享主的主的道、主的话语。那过去这几天我用一个题目，就是说你快乐吗？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一起来分享到底那个快乐的秘诀、快乐的原因在哪里。那我自己思考大概有几件事情让我们不快乐。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际关系，特别是对年轻人来讲，而且这个人际关系讲的不只是我们跟朋友的关系，还包括我们跟我们家人的关系、跟我们父母亲的关系。当我们人际关系不好的时候，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心里面就会有一个无形的阴影，我们不容易快乐。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常常我们会有忧虑，我们会没有安全感，这种无形的忧虑跟不安全的感觉让我们不快乐。所以上前天、昨天晚上我们在谈到这两方面的问题。今天是第三堂，也是最后一次要谈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健康。当我们健康的时候，包括身体、包括心灵健康的时候，我们就比较能够面对一些不同样的情况、不同样的人、不同样的问题，我们就比较容易快乐。但是其实我真正想说的是喜乐。上帝给我们的是从心灵里面发出来的那个喜乐，但是喜乐对很多人来讲，那个喜乐不晓得什么意思，对不对？特别是如果你不常来教会的话，到底什么是喜乐？所以我就改成快乐。但是对基督徒来讲，我们那可能你比较熟悉的词叫喜乐，那是我真正想要讲的。那今天我们现在开始，我们就讲一讲关于健康关于身心灵的健康，好不好？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想想看，最近一次你去医院是什么时候？然后是为了什么原因，好不好？你最近一次，今年从开年初到现在已经三月了，最近还去过医院的有没有？最近今年就有去过医院的，哇，有一些人哈，你是为什么去医院？是因为你去看病吗？还是看病人？还是做体检？大概主要就是这三个原因嘛，要不然就是去看病，要不然去看病人，要不然就是体检。我就想到我最近一次去医院是去年差不多11月底的时候，我已经记不太得。那一次不是我自己看病，也不是我体检，那是一天晚上我接到了一个电话，我记得那个是一个星期六的晚上。那天很 excited。为什么很 excited 的？那一天是 Michigan U of M 跟那个他的宿敌叫那个 Ohio State 你们看了那场比赛吗？跟 Ohio State 打球。那 Michigan 已经很多年不怎么样了。那今年过去这两年，因为换了那个教练，越打越好。今年大家带着很大的希望，结果那个结果是怎么样？结果后来还是输了哈，而且输得让人很不甘心哈。如果你看的话，那这跟我说去医院有什么关系呢？那个我不太喜欢对着麦克风讲话哈。那天晚上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在我们家，我们小组聚会刚刚在吃饭，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有一个学生，他还没有信主，他就打电话跟我讲，他说。说张牧师，我在医院。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能不能来接我？我想回去。我说好，你在哪一个医院？然后你告诉我怎么回事。他说说来话长，你来了再说。OK， 所以那天我就到了医院。然后到了医院以后，我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原来那天他那个很兴奋要看球，所以他就邀了一个女孩子，很喜欢这女孩子，他们还没有真正的 date， 第一次就邀这女孩子他们看球。你知道那个 football party 的话，要看球要在哪里看？要到那个就是看 football 的那种 bar 啦，或者是那种餐馆去看。结果你知道密歇根全满，他就 他就到了几个地方就通通没有办法进去，因为都满得不得了。那次是这个盛况。那因为大家一方面是跟宿敌打，如果哈你是哦还有毕业的哈，对不起啊，我有白耳屎，很抱歉。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是他们这两年那个 Michigan 那个实在是不错，进步很多，所以大家抱着很多希望，结果全满。全满这个孩子也很聪明，所以他就说我们走远一点。然后他就知道他们会喝酒，所以他那天很聪明，就不开车，然后呢就叫了一个 Uber， 就找了几个地方，终于在一个比较远的比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了，然后就在那边他们俩去看球。结果没有想到前面很兴奋看看看，如果你看的话就知道，就后面因为种种原因，我几乎要说是教练的不是教练，那个裁判的不公平啊，可是我没有说啊，对不对啊？结果等等原因，结果球输掉了。然后这两个孩子就很丧气，然后呢他们就叫了，他就跟我讲叫了几个 shot， 然后两个人就喝了几个 shot， 然后后来据他讲，结果他们两个就有一点不行，然后呢就结果这个女孩子有一点撑不住，就旁边来了另外一个女的，然后就看女孩子不好，就把她带到了那个厕所去，就在厕所里面一段时间，在化妆室一段时间以后出来，她说这个女孩子就变了。又哭又闹，然后这个男孩子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坐在他旁边的是一个，他说是一个老爷爷，但我知道当他们这些二十出头的人说老爷爷的时候，大概就是我这种年纪哈，或者是年纪再大一点点哈，我反正五十几岁六十多岁，然后好像常常在那个 bar， 所以看到那个女孩子跟另外那个女的一个美国人走出来，然后就开始又哭又闹的时候，那个老爷爷就跟他讲，他说你们赶快走，我帮你们付计程车钱，付那个出租车的钱，打车你们回去。然后好像是这个人认识那个女的，或者是知道这个女的，然后怎么样。然后后来是我就猜，然后他们就猜，说不定在那个洗手间厕所里面，那个女的也许让这个女孩吃了药啊，或者怎么样，不晓得。反正那个情绪就很差，然后他就拖不住这个女的，这个他就带她上了那个打了出租车，带了她出去，结果在车里面闹了以后不得不在加油站就停下来，那个女的就要冲就要跑就往这样，后来他没有办法，他就赶快跟旁边人讲说打911。现在孩子都很聪明啊，有事情就打911，然后就接着就把他们送到医院去了。然后他就到了医院，过了一段时间，大概酒也比较醒了，然后就找谁呢？就找了牧师，然后叫我就把他接回家，然后我就看到那两个孩子，我就开车就带他们回家。那两个孩子都已经好了，就觉得很不好意思，还有大半夜也不是大半夜，就晚上回家。然后呢，我就把一个孩子，那个女孩从来没有来过教会，那我就说要不要到教会来啊？我们有吃的，有什么你可以一起来吃饭。就他说不要，我要回家，好累，要休息，然后就带他回家。然后那个男孩，那他来过教会，然后来过小组，我就带他到小组。当那个时候小组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就是在里面搞了差不多结束了，九点多了，然后到了我们家，大家有的人已经走了，然后就给他预备了一些饭，赶快热一下，让他去吃饭。那跟这个男孩曾经聊过天，问他要不要信主，他一直跟我讲他没有办法信主。那后来他说他决定他没有说决定，他说很感谢上帝，我这一次这个经历里面，他说他就问我说，你说牧师啊，你觉得我这样做对不对，说我叫酒打911对不对，然后我把我自己送到医院对不对，我说你做的是一件对的事情，你做的太对了。他说我在那个时候居然我还可以想到打911，居然我把我自己跟这个女孩送到医院，他说我觉得有一个力量好像上帝在帮助我。我说对，上帝在帮助你做对的事情，你没有做糊涂事。因为你知道那个时候他可以做很多很糊涂的事情。这个现在的医院医疗这个太方便太发达了，那个有事情就去找医生，对不对？有事情就进急诊。 那我后来问那个医带这些孩子出院的时候，我就问那个医生，我说你是不是常常有这个喝醉酒的人就跑到急诊来，然后911坐过来，然后我以为这个他们是很特别的一对哈，自己把自己送到急诊，哎，他说多了，他们已经不是今天晚上的第一对，他说我也不认为他们是最后一对。说意思就是他们很常见这些事情，这些医疗很发达，要找医生很容易。可是，在2000多年以前，找医生不是那么容易。那几乎没有什么医生，更不可能有医院。那人生病了就是自己好，自然好，休息休息，吃点东西，然后靠自己好。所以无怪乎当耶稣出来传福音，他可以开始给人治病的时候，吸引很多人。因为跟着耶稣就有东西吃，跟着耶稣就有病治，即使没有病去看看也好，对不对？那所以接下来我们今天要读一段这个故事，是耶稣治病的故事。那我这个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那个我们要一起来念。那耶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做很多的事，其中一件事情就是治病。那这个变成了他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一个事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段经文在马可福音第5章24节到34节，请你仔细看，我来读好不好。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好，这个好像那个有一点就很唐突，就突然耶稣就跟着他同去，有许多人拥挤他。这个背景是这个样子的，耶稣的前一天他到了一个地方叫格拉森，然后或者是前面他经过了风浪什么，就整夜他到了格拉森。到了格拉森里面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医治了一个他被鬼附的人，把鬼赶走啊等等。然后呢，他从格拉森回来，坐船回来，又下了船到了岸上。到了岸上以后，就突然有一个人叫做雅鲁，他是一个管会堂的，就雅鲁呢，他的女儿得了重病，快要死了。所以他知道耶稣来了，就赶快就跑去找耶稣，然后找耶稣跟耶稣讲说耶稣啊，夫子啊，拜托，急事，我女儿快要死了，请你到我家来帮助我，然后来医治，来看我的女儿。哇，所以耶稣就说好，我们就去。所以耶稣就跟着雅鲁就要去他家，然后大概在那个地方，那个附近有一些人听说哇，耶稣要去治病了。那很多人就有兴趣，或者是本来就对耶稣有兴趣，或者听说耶稣要去治病了，然后就跟着一起去。你知道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大新闻，没有什么大事，整天有点事情就是全村惊动，然后大家就要跟着去看。所以这句话就这样讲，说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就没有想到在路上就遇到了另外有一个女人，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当中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她的血漏的源头就立刻干了，她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是大家很熟又很简单的一个故事。那我们就来一起来读这个故事，看耶稣对这个女人的医治。那刚才讲到了一点，耶稣到了那个地方，他要去要做的事情是要医治一个人叫做雅鲁的女儿。那接下来我们就，你也知道我现在讲到的习惯哈，就是拿一段圣经，然后我们一段一段的往下看，一段一段往下讲。然后这段经文一开始怎么讲，他说耶稣就跟他同去，然后许多人跟随拥挤他，因为好奇或者因为种种的原因。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
然后呢，他在好些医生的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所有的，结果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这个时候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那很显然这个女人想跑来找耶稣医治她，但是呢她好像没有像雅鲁一样那么有勇气跑到耶稣那边说，耶稣等一下，我也有需要，请来帮助我。好像不是这样，她从后面偷偷的看到了耶稣在前面走，看到了耶稣的背影，所以她过去想要得着医治，甚至她不太敢讲。为什么？因为她得的这个病是一个很特别的病，她的病叫做血漏。我们现在一般人如果你不是基督徒，没有查过这段圣经的话，你不知道血漏是什么。血漏其实是在当时就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讲出来你就知道，就是那个经血不止的毛病。一个女人她月经来了，但是呢就停不下来。所以就是会有那个情形。但是你知道当时的卫生习惯不好，人不可能每天换衣服洗衣服洗澡。那所以当一个人有这样的毛病的时候，其实是很麻烦的。那个身上会有味道的。那而且呢，就是因为你没有办法每天洗澡，然后又水又不方便，又没有办法每天换洗衣服，所以这些事情，有这样的事情又很麻烦，而且有的时候就容易滋生传染一些其他的病。而且不只是这样，在犹太人他们很注重洁净，包括礼仪上面的洁净、信仰上面的洁净、身体上面的洁净，所以按照规定，有血漏的病的人，他们是被称作不洁净的。那按照规定，有血漏病的女人，那他们的衣服是不洁净的，他们睡的床是不洁净的，他们坐过的地方是不洁净的，他们所摸过的东西是不洁净的。所以如果其他的人坐过他所坐过的地方，摸了他所摸的东西，这些人也是不洁净的。那而且如果有男人跟他在一起亲近他的话，这个男人要有七天的不洁净。那不洁净是什么意思？不洁净就是让别人不可以接近他。所以当一个女人有这样的病，不只是自己很苦恼，而且她还要让她旁边的人知道她有这样的病，所以旁边的人可以不要接近她。要不然如果接近她，碰到她所碰到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那这个就变成一种很羞耻的事情，很私人的问题，本来就是很不好的，而且还要让别人知道。所以这件事情又不是一天两天就过去了，搞了12年。然后你知道那个流血一直不停的流血，那在那个时候的营养啊各方面也不好。所以身体就是很孱弱，因为身体的那些养分啊，那些精身体的体力啦，什么就是这样，就一点一滴的就流掉。所以我们可想见，这个女人她就想尽了办法。她上面说她花了12年的时间想找人医她的病，花尽了她所有的积蓄，但是结果是很绝望的，她一点都不见好。有一天，她看到外面很多人很热闹。然后他好奇说怎么回事，那有人跟他讲说耶稣从这边经过，然后要到雅鲁的家去治他的女儿。这句话带给他不小的希望，因为他就突然想，他说雅鲁的女儿好像也病了好几天，我听说她的病很重了，快不行了，那居然请得到耶稣，然后耶稣居然肯去医她，是不是耶稣可以来医我？但是他回过头来又想，看到那么多人在拥挤耶稣，他想到他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自己是一个不洁净的人，自己是一个不可以跟别人接近的人。然后他就在想，他说我怎么好让耶稣来医治我呢？所以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看到耶稣在往前走，
他就想，我有没有可能我从后面过去，我偷偷的摸摸他，如果他有能力，说不定当我摸他的时候，他的能力可以医治我。所以当那个女人看到耶稣从前面走过去的时候，她就从后面偷偷的跟上去，然后就找机会，她看着耶稣的背影，想找机会摸这位耶稣。我不知道她对耶稣的认识有多少，她看着耶稣的背影，她带着她的希望，但是这一次她找对了。因为她所看到的那个背影不只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的背影，他看到的这一位是一位神，然后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这位神很有意思，到这个世界上来就是要来医治人的病的这样的一位。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很难想象，我用这个标题神的背影，我就很难想象这个女人到底知道她要做什么吗？他有没有想到过，这个创造这个整个的宇宙，不只是这个世界，整个的宇宙的这位神，今天在他的前面。你知道宇宙有多大吗？有人告诉我说，宇宙有2万亿个星系，每个星系有1亿颗星星。那么大的宇宙，创造这位宇宙的主比这个宇宙更大，不是吗？如果你相信跟我一样相信那个宇宙是大爆炸炸出来的话，虽然有的人有不同的想法不同的理论，那宇宙至少有140-150亿年那么久。那这位创造的宇宙的这位神远比这个宇宙更久。他说起初创造天地，这个宇宙他创出来的，那个天地是他造出来的，那个起初那个时间是他开始的。宇宙充满了秩序，充满了智慧，充满了规律。那个宇宙，我在想宇宙是那种那个原子核子什么这些可见的物质所看到所拼起来的所造成的，然后拼就拼成一个 DNA 出来，对不对？就拼成一个分子，这个大的分子像 DNA 这样拼出来，充满了这样一个 DNA 就充满了无数的 information， 无数的信息，上帝就造出来了，充满那么多的智慧在里面。那造宇宙的主远比这些东西有智慧。我有的时候就在想，那个宇宙充满了那个粒子哈，当然不只是质子分子，那个质子核子什么，或者分子，不只是这些，有更小的粒子，连那个能量都是，那个光都是那个光子，对不对？啊，我觉得这些什么粒子是好厉害啊，就是那个 analog 的东西哈，那个连续性的东西你很难讲，但是如果你把它 digitize 了，那个就是那个一粒一粒的话，那个它就可以数得出来有数量。我有时候在想，我说哇，上帝好厉害。你知道这个全宇宙它造出来的所有的能量，如果都变成了那个粒子的话，它可以数得清楚大概全宇宙里面有多少个粒子，你知道吗？有多少个分子，有多少个质子，有多少个那个唯什么子。哇，上帝那么智慧。然后居然今天这样的一位上帝，创造这一切的上帝，成为人的样子，到这个世界上来。然后他花了30多年的时间，做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那么大的一位上帝，到一个有限的，到一个罪恶的，到一个会受苦的，到一个他被能会被挑战的一个世界，他所造的一个世界，就进入这样的一个世界里面。然后他做一些事情，他做什么事情？他前一天花了一整夜的功夫坐船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然后就医治了一个人，然后其他的人就说我们不欢迎你，就把他赶走。然后他再坐着船就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下船以后有人就讲说，哎，你是耶稣，来来来，我女儿生病了，你来救我女儿。耶稣说什么？说好，我就去。然后走到路上的时候，这里又有一个女人说，哎呀，你是耶稣，说我需要你。那个宇宙的主宰，他就今天就来到这个世界，然后他就做这样的事情，就到一个地方去帮助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医治一个人，到一个地方去跟一个人做朋友。他的人生三十几年的人生就这样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做。他那天去帮助雅鲁或者他的女儿，他那天去帮助这个女人，他今天他也一个一个的要来帮助我们。他真的好像一个医生，医生看病跟做 engineer 不一样。 engineer design 设计了一个东西，一个工程设计了一个东西以后可以做一千个做一万个，但是医生看病是一个一个看，没有说全部头痛的人排一排，然后我开一张药单你们全部拿去。医生一个一个来，你怎么了，一个一个听，一个一个看，一个一个解决。那个女人她在背后看这个人，我不晓得她知不知道，她所看到的是那个超过全宇宙的主今天走在她的前面，她想要跟这位全宇宙的主说我需要帮助。接下来他就用他的手来摸耶稣。27节开始讲说，他听见耶稣的事情就从后头来夹在众人当中摸耶稣的衣裳，意思是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这个宇宙的主在往前走，他没有停下来，但是有一件事情让这个女人得医治。这个女人也许不清楚她前面走的那个人是谁，他也许没有想到，如果他知道走在前面的人是谁，他也许就不敢摸。但是这个女人知道一件事情，这个女人知道她自己有需要，她知道她自己有病，然后这个女人也知道说也许，她也许不完全有那样的信心，但是她说也许那个人可以医治我。所以那个女人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她的手伸出来。当耶稣在往前走，众人不注意他的时候，然后他就挤到众人里面，他不管了，别人碰我不洁净也就算了，就挤进去，然后用手就摸到了耶稣的衣服。当他手摸到耶稣的衣服的时候，他就突然觉得他的灾病痊愈了，他突然觉得他那个血漏就止住了，他突然觉得他的健康就得到了。可是耶稣是用什么方式医治他的？圣经上这样告诉我们， 医生的医治是这样，医生是一个一个看病，对不对？一个一个看，看完了病以后怎么样？就写一个药单，然后告诉你说你去买药，然后你去买药，你回去吃几天，病就好了。严重一点呢，耶稣那个医生就告诉你说，我们约一个时间，你需要开刀，然后有一天他就开刀，然后就把你那个不该有的东西就从你身上切掉、剪掉，然后就丢掉。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的医治不是这样子的。圣经上告诉我们，耶稣的医治，这段经文这样说，原来他讲的是耶稣在旧约的以赛亚书，担当了我们的病患，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使我们得平安。的惩罚加在他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我们才得医治。耶稣的医治的方式是他自己来到这里，来到世界，然后他告诉那些需要医治的人，他说，来，你把你的伤害给我，我把我的平安给你，你把你的病痛给我，我把我的健康给你。耶稣的医治是说，你把你的罪给我，我把我的洁净给你，你把你的需要给我，成为我的需要，我把我的满足给你，使你得满足。因为人真实的问题不只是那个东西拿掉就没有了，人真实的问题是我们犯罪，我们本该受到刑罚，我们犯罪，我们本该受到鞭伤。如果我们没有经过刑罚，我们没有经过鞭伤，我们没有资格得到拯救。但是我们承受不了那个刑罚，我们承受不了鞭伤。所以这位宇宙的主来到这个世界，他说，我来带你承受刑罚，我来带你承受鞭伤，你把你的给我，当你把你的给我的时候，我就把我的给你，当你把你的软弱、你的不完全、你的伤害、你的病痛给我，我就把我的完全、把我的健康、把我的医治给你。所以当这个女人用她信心的手摸耶稣的时候，她经历到好像耶稣的医治临到她，但是在这个同时有另外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她的痛苦到了耶稣的身上。然后耶稣不久以后的有一天，就在十字架上为这个女人以及为所有愿意的人，将她的痛苦的那个代价就付上了。神竟然，这位神竟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爱我，他用自己来担当，自己来帮助。这个女人不但是身体得到医治，下面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继续在讲，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吗？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其实是在忙着赶路，想要去救另外一个快要死的女孩，雅鲁的女儿。然后在走路的过程里面，耶稣就突然觉得他自己身上的能力出去了。然后同时我们知道，
这个女人的灾病在耶稣的身上。然后医治完了就完了嘛，就走路呗。但是耶稣这个时候就停下来，他说谁摸我？哎呀，旁边的人说，哎呀，夫子啊，拜托了，那么多人在你旁边挤你碰你，你怎么说谁摸我？耶稣说不对，那么多人碰我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现在有人摸我。然后耶稣就停下来，耶稣就转身要去找那个摸他的人，耶稣就等下来。我想雅鲁在旁边急得半死，说你等什么？然后那个女人不敢讲，可是耶稣在找她，她就必须要站出来，她就将她的整个情形一五一十的来告诉耶稣。耶稣把她医好了不就得了吗？耶稣在等什么？原来耶稣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医治她的身体，他知道这个女人过去这十二年他经历过什么叫做绝望，经历过什么叫做羞耻，经历过什么叫做没有自信，他知道什么叫做被人伤害，他曾经被人看不起，没有人愿意做他的朋友，大家觉得他是一个罪人，因为如果不是罪人的话，他不应该被上帝击打成这个样子。我不知道她有没有丈夫，但是她大概即使有丈夫，她的丈夫已经很久没有跟她亲近，她的丈夫大概看不起她。不但如此，所有的人都知道她有什么问题，没有一个人敢跟她接近，别人都觉得她是一个犯罪或者是一个很脏的女人，她必须与人隔离，他没有朋友，他没有办法参加一般的活动，他没有办法到圣殿里面去敬拜神。耶稣在这边要他做一件事情，他已经很久不敢在公开的场合跟人讲话，很久没有人看得过他。耶稣要转过头来停下来，耶稣要做另外一件事情，要他起来，要告诉所有的人，他今天已经得着医治。耶稣要让他从他原来的绝望、没有自信、伤害里面，要再抬起头来。耶稣要在那边，要让他用他自己的口，还有耶稣要为他宣告，说他已经得着了医治。他可以重新再开始过新的生活，他可以重新再回到人群里面，他可以重新再加入敬拜。耶稣所要在那里所要做的事情，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医治完了然后继续让他过一个偷偷摸摸、羞羞惭惭、仍然心里面存着很多伤害的生活。耶稣要他的身心都被扭转过来，能够重新开始过一个健康的生活，过一个跟人在一起被人尊重的生活。而且耶稣来了最重要的目的，虽然在这边看不出来，耶稣想要医治他的灵魂，要让他知道他是神的孩子，凭着信心他可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个罪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以后可以跟神永远在一起。他是犹太人，他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耶稣他是神来到这个世界上面，他是没有罪，但是他经历罪的试探挑战，所以他才有真实的爱，然后借着这样的爱来医治这个女人。耶稣受过羞辱，受过挑战，受过嘲笑，也受过人家对他的伤害，所以他才知道这个女人所需要的不只是身体上面的医治， 他的心灵需要得到的医治，他这个女人他跟人的关系需要得到医治。耶稣给他的不只是身体的，耶稣要给他的是从他心灵里面给他一个新的生命，然后耶稣要给他一个新的生活，新的关系，然后给他一个健康的心灵。那个讲了半天哈，老套，大家快睡着了，我接下来讲几个见证好不好？一年多以前，有一个车祸让几个年轻人，我以前在这边讲过，受到很严重的创伤。有一个孩子，他的脊椎骨断还有折有六处，然后那段时间就他不能起床，然后医生在他的脊椎里面打钉子，然后他被救起来。那当他出车祸的时候，我跟文良我们去看他照顾他，后来被送回来，送回 Ann Arbor， 然后那段时间他很长的一段时间在医院住了以后，后来又做复健，我们就是没有每天，但是经常的我们去看他。几个教会就为这几个孩子，我们每一天就去送饭去照顾他。这个年轻人当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不笑不说话，问他什么没有表情，然后问他东西好不好吃，你感觉怎么样，我都可以猜出来他的回答是还可以。后来经过了半年的时间，他渐渐康复，然后继续做复健，但是回来开始回到学校上课，我们就邀请他来参加小组。然后在小组里面，我们发觉那些弟兄姐妹就开始爱他，不只是我们这些好像是我们比他的父母亲的年龄都大，我们爱他，弟兄姐妹开始爱他，然后发觉他就开始说话，开始说一点他想说的事情。以后他就信主了，然后每一周就参加小组聚会，每一周也参加崇拜聚会。然后我们就发觉他的真正的，然后就越来越开放。那我记得他第一次会笑的时候，我的女儿回来跟我讲，说妈妈某某人今天晚上笑了。那是已经经过好久一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发觉他开始讲话，开始讲自己的情形，开始讲自己的事情。然后我们发觉，我们就一方面我们知道这个孩子是一个受过伤害的孩子，那上帝真的在他身上显了神迹，医治他的身体。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上帝在他的心里面开始做工，他开始讲话，开始笑。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又开始愁了。我们发现这个孩子，他的一些本来的个性表现出来了，他有许多的坏习惯。比如他到了一个地方，我们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就很多这 coach 像我们这些人做了饭啊，做了菜，或者弟兄姐妹自己带的东西来，总有些好吃的东西，他总是第一个上去抢，吃的特别多，然后有的时候带了一个蛋糕，切了那个十几块蛋糕，他一个人可以吃五六块蛋糕，然后必须别的人跟他讲，哎，拜托啦，你不可以这样，别人都还没有拿。然后有一次我的女儿很伤脑筋，她说妈，她说我们今天有二十几个人，我们过一个小蛋糕那么大，我好不容易薄薄的切了二十一片蛋糕，我好不容易切成二十一片。结果她嘴巴里还有塞着一片，她跟我讲，她说我再要一片。她说我怎么办，到底要给他还是不给他？那我说你后来怎么样？他说我狠了心，我说你不可以，我说你做得对。然后我们发觉，这个孩子他抢好的，吃好的，然后不喜欢做事， 所以每一次聚会完，我们以后就是让大家要自己收拾东西，自己洗碗，自己弄。叫他每一次就站在那边，有的会站在椅子上面，跟大家吩咐说：“哎，你去搬东西，你去洗碗，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这个，所以后来很多人叫他老大。但是我们后来知道，原来这个孩子，他不只是一年多以前身体受伤，原来他有一个很不健康的家庭，他从小不是跟着他爸爸妈妈长大的，从小是跟他的姨长大的。我们不知道他跟他的姨，他常常讲他的姨对他有多好，他多爱他的姨，他的姨多爱他，为了他牺牲多大。我们不知道他的姨是怎么样教他的，怎么样帮助他的，怎么带他长大的。当然我知道他的姨对他很好，送他到那么贵的学校来读书。但是我们看到他许多的习惯，我们就开始教他。我们看到上帝的那个医治人的过程，医治了他的身体，开始把他的心打开。但是我们发觉前面还有很多路走。但是我们感谢主，上帝在他的旁边预备了一群好的弟兄姐妹，包括我们，哈哈，我自己也这样说一下，我们学习爱他。那天晚上聚完会，我开车送他回家，他说：“哎，听说你们明天要出去玩。”我说：“对，我们全家出去玩。”他说：“回来记得给我带礼物啊。”他说：“不可以带钥匙环。”哎呀，我听了以后有点不高兴啊！我从来没有人跟我这样要过礼物啊！你出去给我带钥匙、带礼物回来，还不可以带钥匙环，我就马上回一句：“好，我给你带两个钥匙环。”哎呀，但是后来我一想，我就被神责备。我说：“感谢主啊，几件事情。第一个，他肯开口跟我要礼物，他不把我当外人。”第二个，他知道他想要这个东西，因为每一个人他那个表达爱、接受爱的方式不一样。那他别人他表达感谢的时候，他从来不说谢，但是他会买一点小东西送给别人。那我就突然想到，他需要爱。然后第三件我想到，我说最近我好几件事情得提醒他，我跟文良讲，那我们就先爱他吧。所以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那天文良就特别跟我的孩子，他们就到店里面去，花了不少的时间，花了一个多小时，替他买了一件 T 恤，替他买了一个帽子。那回来我们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想把这个东西送给他，告诉他说我们爱你。然后第二件事情，借着他可以接受那个有形的爱，我们想更爱他，就告诉他说有一些事情也许你可以改变一下。上帝在改变我们，上帝在医治我们，上帝在用一些经历，一些事情，一些人在改变我们。另外一个孩子，他说他从小是被打大的，所以到了高中，他的母亲受不了他了，他也受不了他的母亲了，所以他跟他的母亲要求，他想要离开家。后来他母亲想一个办法，他家里有点钱，把送到美国来读书，所以他高中的时候就来美国读书。然后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他来到团契，不跟人讲话，然后一个人在旁边弹吉他。后来我知道他的音乐特别好，他弹吉他弹得特别好。他在美国读完了高中以后，就进了一个很好的大学读大学，然后在那个大学里面就碰到了一群基督徒，那群基督徒喜欢音乐，所以他就加入了他们这一群，常常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后来他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教会里面那个如果你要跟他们一起弹吉他，跟他们一起做音乐的话，你要成为基督徒。所以大概是这样的原因，所以那群人叫他去受洗，他就去受洗了。然后他渴望有朋友，但是他不知道如何跟人交朋友。可是他就觉得跟这群人在一起很好， 然后他就自己以为是基督徒，然后每天去聚会，然后跟他们一起在敬拜团里面一起唱歌，一起玩音乐。但是他也有另外一种渴望，他想真正的认识这位上帝。所以他来到我们教会以后，我们就跟他在一起啊等等。可是我发觉他每一次聚会的时候，最有兴趣的就是前面唱歌唱诗歌，他有的时候会在前面带，有的时候别人带，他在那边听，然后唱完诗歌开始聚会，讲道的时候他就在打瞌睡，小组的时候他就在玩手机不讲话，然后在教会里面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就是这个样子。后来还交了一个女朋友，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有一次我找他，开学了他回来，我找他聊天吃饭，他告诉我一件事情，他说牧师，我想通了一件事情，他说我觉得我还不信，我一直想要信，因为觉得基督徒很好，想要融入这样的环境里面。那我知道他需要朋友，他在找朋友，他说但是，他说我不能再装下去，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我决定不来教会了，我要做一个真实的自我，因为我不是基督徒。我当时听了很复杂，我在想，只有你来教会，继续来教会，你才真的有机会能够听到属神的道理。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我又很高兴，因为他发觉他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开始诚实的真正来面对自己。所以我说，我也勉强不了你 ,OK。你自己决定嘛，你该怎么做。所以他一个多学期就没有再来教会。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我看到他又开始来了，跟他的女朋友又开始来教会。然后过去这两个月开始来聚会，我发觉不一样了。以前来聚会是因为跟着他女朋友来，以前来聚会是因为他想 fit in, 他每次来得很晚。但是这次开始来参加小组，他崇拜还是不来。以前要收他的手机，现在他不把手机拿出来了。然后以前查经他没有兴趣，现在开始听了。然后过去几个礼拜，有人告诉我，他说某某人变了，为什么？他说现在他是人家带查经的人，他现在是做托了。你要做托的意思，就是好像人家都已经预备好了，问一个问题出来，要下面要找几个托，那个先把答案告诉他，对不对？然后你就可以讲答案。他说他现在好像在给人家做托，然后人家还真问他，哎，你女朋友带查经以前是不是先把问题先问你了，然后叫你做托？他说没有啊。哇，他现在不但问题讲完了以后再继续下去，他等一等等一等，哦，我刚才那个想的不清楚，我还要再补充一下。哇，现在很有兴趣在一起。我不知道这个人属灵的情形在哪里，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开始被神医治，他是开始跟人讲话，他开始对上帝的事情有兴趣。他来不再只是因为他想 fit in, 他已经 fit in,大家喜欢他了，他带着别的朋友一起吃饭，人家愿意跟他一起去吃饭了，愿意跟他一起聊天了。有一个人跟我讲，一个同学，他说某某人还是很 awkward, 就是还是很奇怪。他说但是他现在 awkward 很可爱。上帝在改变他。还有我昨天讲到的一个孩子，他从小是被父亲打大的，那他们的全家是被亲戚看不起的，那父亲也是那个自我的那种形象很低落的，所以在外面就喝酒，在家里面在邻居当中被看不起，回来就打他的妻子，打他的孩子，所以那个孩子很可怜，他那孩子从小长大，他觉得最安全的地方就是两个沙发的当中，他可以躲在那个沙发里面。我认识他以后，花了一些时间帮助他。他就告诉我，他不是在我们当中信主，他在大学的时候信主。他告诉我，大学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
别人他跟人交往的关系很不好，人际关系很不好，他那段时间有忧郁症，长时间不能睡觉，然后到了一个地步他有便秘，上厕所都有很大的困难，然后他实在是没有办法，然后那个朋友几次跟他谈，问他要不要信福音，那他就很喜欢去教会去团契，跟他一起去聚会。然后有一天他觉得好像时候到了，所以他跟他的朋友说我愿意信主，然后那个朋友就带他做决志祷告，他就提到他那天的经历，他觉得祷告完了以后好像真的觉得上帝听他的祷告，然后那天晚上回家，他说那天晚上睡了一个好久好久都没有的一个好觉，他说那天晚上没有醒来，当他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出来了，他说 我已经好久没有经历到这样的事情，然后他醒来以后他就马上又有一个感觉，他忍不住冲进厕所，他的两个问题那天上帝帮他解决，但是他的人际关系还是不好，我认识他的时候他人际关系不好，他不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他跟他的 roommate 相处得不好，然后在团契里面学生笑他，其他的学生笑他，因为他不晓得怎么相处做事啊讲话啊等等，你知道学生 你们知道跟学生在一起学生笑他，他就很生气很不高兴，甚至他就决定不要来教会，后来又有人就请他回来，但是他在改变，他开始跟人的关系有变化，他后来有了一个 roommate, 那个有了一个室友，那个室友是基督徒，他开始跟那个室友关系越来越好越来越好。那有一次事情是他跟我们在一起差不多三年的时间，他差不多两年以前他做了一个决定，他回去要跟他的父亲和好，他就在那个暑假要回去以前早早的告诉我们，我们大家就全教会的人就为他祷告，因为他很久没有回去，他那次回去他说我有一个任务，我有一个上帝救了我，我有一件事情我要回去跟我的父亲和好，然后暑假他一个月他回去又回来，然后回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回去跟父亲道歉，然后跟父亲和好，然后他说我做了另外一件事情，我带我的父亲去教会，然后居然他说我的父亲好喜欢去教会，然后几个月以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父亲信主了，然后再几个月以后他告诉我们他的父亲受洗了，一年以前神给他一个好的女朋友，那现在是我们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同工，他带查经，他好好的聚会，跟他的女朋友两个人一起在教会好好的服侍。上帝的医治好特别，他医治人的身体，他医治人的心灵，医治人的人际关系，上帝医治是一个完全的医治。上帝走了好远好远，放下了，神放下了好多好多东西，成为一个人，然后到我们的当中，他想要来医治我们，但是那一天有许多的人拥挤耶稣，可是只有一个人得到了医治，那个人用手摸出来，带着他微小的盼望，他说我需要医治，然后当他的手摸到这位上帝的衣服的时候，他得到了医治，那个人自己知道他的需要，他知道他要做一些事情，耶稣也知道他的需要，而且更知道他除了身体的医治以外，他整个人
需要得着医治。所以耶稣用一个方法，不只是医治他的身体，医治他的身心灵。今天耶稣也不断地在我们当中做这样的医治，医治我们的身体，也医治我们的身心灵。神乐意拯救，他已经走了那么远，他成为我们可以摸到的那一位。当神在天上创造宇宙的时候，摸不到他，但是他今天来到我们当中，我们可以摸到这位耶稣。我们怎么摸到他？我们借着祷告，我们跟他讲说我要。他给我们有医治，那个医治也许从我们的身体开始，也许从我们的心灵赦免我们的罪开始，但是耶稣要给我们的是一个完全的医治。我们的信仰很特别，常常是从圣经开始，从知识开始，但是这个信仰不只是停留在头脑里面，这个信仰是我们可以经历到的。就好像这个女人那天用她的手摸了耶稣，然后她就经历了神医治的开始，她的身体得到医治，然后耶稣使她整个人得到医治。希望如果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人有需要的话，我希望你可以伸出你信心的手，你可以摸耶稣，你可以得到医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